从去年东京奥运会开始，我发现我们家小家伙很喜欢看体育比赛，击剑呀、篮球啊、冰刀啊，都看得不亦乐乎，一边看一边喊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昨天谷爱凌刷屏了，大家都很嗨的原因是大跳台是谷爱凌最弱的项目，能有块牌子而且不受伤就不错了，后面还有她的强项 U 型台要比赛呢。但是她的勇气和无畏让奇迹发生了，前两跳排名第三的谷爱凌最后一跳选择了自己从未完成过的1620动作，也就是空中旋转四周半，而且完成度极高。打个比方吧，打篮球训练中从来没有扣篮成功过，但总决赛最后一场硬是隔着詹姆斯和奥尼尔把这球给扣进去绝杀了。这种激发潜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奇迹太激动人心了。冰雪运动是宝宝最近很迷恋的，所以我赶紧趁机给娃植入个优质偶像，大好机会不能错过呀。给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谷爱凌小姐姐，然后带着他看了谷爱凌的决赛和后面的颁奖仪式，告诉他为什么要放中国国歌，后来我们就睡觉了。今天去幼儿园的路上又不经意间提到了谷爱凌小姐姐，小家伙一听到谷爱凌的名字马上说我也想像这个小姐姐那么厉害。自然而然我就顺着她重点说了一下谷爱凌小姐姐睡觉多的事情。这个优秀的小姐姐学霸加冠军人设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标签就是睡觉多，这正是我们家今年的头等大事呀。这就是谷爱凌对于我们家四岁娃当下的意义。后面随着娃逐渐长大，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吧，学习又好体育又好的谷爱凌小姐姐，宝宝的成长道路上正需要一个这样的优质偶像呢。谷爱凌的天赋呢，普通人估计是达不到的，天赋就是遗传基因嘛。她的妈妈是北大加斯坦福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哈佛的，爸爸还是哈佛的数学和艺术学士，麻省理工的数学和计算机博士，他还是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和业余飞行员呢。谷爱凌的妈妈除了自己是学霸，还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十年如一日带着娃长途驱车去雪场训练。说起这个妈妈，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她对孩子采取的态度基本上就是不管他，让他自己来。比如说谷爱凌在采访里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小时候啊，我有问题去问妈妈，结果妈妈看一眼就说这题太容易了，你自己想想。别人的家长都帮自己的小孩写作业，我妈一个问题都不回答。长大后明白了，她是想让我有自己的学习方式，现在我非常感谢她，这种教育方式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记者问谷爱凌妈妈她是怎么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女儿的，谷妈妈使劲想了想回答说，爱凌刚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第一，不要纠正孩子的错别字，不打击孩子的创造力，第二，少表扬他们聪明，多表扬他们努力。谷妈妈就是照着这两条做的。看到这里我拼命点头，我也是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要学习的不是做题正不正确，而是学习自己安排，安排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事情的优先顺序，安排管理自己的欲望，让他自己来，培养他的自主意识、胜任感、归属感，这才是幼童黄金时期要重点考虑的事情。甚至我以为这是唯一的最大的目标，今后读书也好，更长远的人生也好，都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在学校里读书的这个阶段，读书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媒介，他们只是通过在学校读书这件综合性的事情里学习时间管理，学习如何自律，包括学习社交。孩子们是通过和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接触来学习社交的，卷子上的成绩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时间管理做好了也自律了，还是分数没那么好，那也不遗憾，可能智商就那么点了，不能指望超过同样自律的也是时间管理大师的智商还高的同学的分数啊。可以寄希望于碾压虽然智商超过自己但是不自律的那部分同学，就是那部分活生生把时间浪费掉，东摸摸西摸摸再发个呆，做作业做到半夜的家伙们。 谷爱凌小姐姐呢，是那个既自律又充分利用时间，也遗传了父母高智商的娃。普通人可能遗传基因没那么牛叉，但是有一项事情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学习的，就是自律和努力。这个小姐姐这么优秀，还能够睡这么多觉，她必定是个很自律的孩子，时间管理相当优秀，能够做到一边学习一边训练，还能 SAT 考试拿到1580分，满分1600分，被斯坦福录取。她不是体育特长生哦，是真刀真枪考试考进去的。时间就那么多，除了遗传的智商之外，一定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到了最优最大化的安排，不拖拉不墨迹，直奔主题。谷爱凌自己也说了，她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常专注和高效，做完之后再干净利落地切换到下一件事情，这才是最棒的时间管理大师，真的太棒了。这届冬奥会真的好多惊喜哦，好多选手的发展路径几乎都是一边读书一边训练，学习也很棒的那种，甚至还有些读书、运动、音乐全能选手。这些选手都不是仅仅靠着运动吃饭的，都是因为热爱。任何事情要做到金字塔顶尖，都是出于热爱加天赋加勤奋加运气。热爱可以让人一直坚持下去。所以呀，接下来我和他爹除了要好好引导娃做好时间管理、欲望管理，一次只买一个玩具，早睡觉多睡觉之外，还要观察小家伙到底热爱啥。目前喜欢的唱歌、画画、跳舞、轮滑、看电视、听故事、骑自行车等等里面，哪个才是他最喜欢的呢？亦或他最喜欢的还没出现呢？